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3月13号，北京时间下午6点，现在请听国际新闻。星期六在韩国首都首尔展开了世界围棋冠军李世石跟谷歌研制的顶级围棋机器人之间的争夺战，结果是谷歌研制的机器人3度击败对手，迫使世界冠军李世石不得不败下阵来，并且表示不知道说什么好，但是我想我得跟大家道个歉。这位世界冠军表示，很遗憾让大家失望了。很多围棋大师都表示，谷歌研制出的这个机器人围棋手在下棋的时候出招非常不凡，让人意想不到，开始会让对方愣住，但是事后分析会觉得有道理。对于这次比赛的结果，谷歌公司的深思设计团队也很吃惊。该团队的总裁哈萨比斯说，这次胜利标志着人工智能开发历程当中的一个历史性时刻。世界围棋冠军李世石和谷歌研制的名字叫 AlphaGo 的机器人还将在星期天和星期二再度角逐。至于机器人赢得的100万美元奖金，谷歌表示将捐献给慈善机构。德国3个州星期天举行州议会选举，由于这一轮选举是大批难民涌入之后的头一次重要的选举，其过程和结果被外界广泛关注。这次选举也被看作是对默克尔总理相对开放的难民政策的一次检验。这次选举涉及大约1270万选民。目前已知的民意调查显示，默克尔总理所在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该党的执政伙伴社会民主党支持率都不是很高。去年一年里，德国总共注册了将近110万到德国寻求避难的人士。默克尔总理坚持说，德国有能力迎接和应对这个挑战。尽管国内有反对意见，目前德国政府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收紧了接收难民的政策和措施。默克尔总理仍然呼吁欧洲各国应当都参与到共同应对难民危机的过程中来。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奥巴马总统目前正在考虑到底应当由谁来接替前不久过世的斯卡利亚达法官，而被考虑的人选范围目前已经缩小到3个人。奥巴马总统日前表示，希望以较快的速度决定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人选。了解内情的人士说，奥巴马总统最快有可能在下个星期就将宣布他的任命人选。至于国会方面将如何反应，目前还有待观察。在星期六，美国西部怀俄明州举行的共和党党内初选中，德克萨斯州联邦参议员克鲁兹排名第一。同时在首都华盛顿举行的共和党党内初选中，佛罗里达州的联邦参议员卢比奥胜出。接下来将要到来的这个星期二又将是一场众人瞩目的选战。届时，佛罗里达、伊利诺伊、俄亥俄、密苏里、北卡罗来纳州都将举行党内初选。星期五晚间，共和党总统大选参选人川普原计划在芝加哥的一场竞选活动被迫取消。星期六，川普称活动的取消是民主党参选人桑德斯和他的支持者故意造成的。 桑德斯在星期六发表声明，否认其竞选团队组织了抗议川普的行动。新闻报告完了，是张燕向各位报告的。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3月1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大政协两会气氛沉闷，原因何在？美国总统参选人如何看待中国？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立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以及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中国正在举行的人大政协两会。中国人大政协两会历来被视为橡皮图章，但是每年两会期间呢，媒体还是能够营造一些代表们参政议政、言论多元的表象。但是今年的两会却难为了媒体，代表们一致收敛，震惊微坐，被《纽约时报》形容为噤若寒蝉。难怪云集北京的中外媒体抱怨气氛沉闷，而央视等官媒更不得不假造一些代表的言论来炒热气氛，结果被当事人否定，成为笑谈。不过透过表象，我们今天还是来盘点一下今年的两会有哪些看点、热点和笑点，沉闷的会议气氛之下有哪些暗潮在涌动。好，我想在我们讨论具体讨论之前啊，欢迎每位嘉宾呢用一分钟的时间点评一个两会期间您觉得值得瞩目的热点或者是花絮。那么首先请人在纽约的陈破空先生来跟我们点评一下。
一个值得瞩目的花絮是政治局委员新疆党委书记张春贤被记者问到是否支持习近平的领导，他回答了三个字，再说吧。我认为他绝对不是语误，而是有心之作，他面部表情反映了党内反习势力正在集结，而习近平最大的敌人在高层。另外还有一个细节，就是用男服务员给政治局常委添茶，其中一个服务员只服务习近平一人，其他服务员服务周围的人。那么外界报道说，不知道是习近平出于安全的考虑还是有自己的习惯，我认为他怕人下毒，说习近平的安保是最森严的，这反映高层的斗争非常的激烈。
杨建立先生您的看法。
我想谈一个细节，这个细节是被大部分观察家忽略了，也就是刚才破空稍微讲了一点，就是在以往的两会上，在主席台上服务的全是一色的漂亮年轻的女性。
嗯，
但是今年呢，第一排，也就是说政治委员这一级以上所坐的那一排呢，换成了男性。我在以前的节目里也提醒大家要关注第一夫人彭丽媛的作用。你看看这一系列的这个发生的事情，从文艺座谈，从这个电视剧啊不能够这个露胸，到这个铜锣湾这个书店要出习近平的情人这个书，这个这些这个有关人员集体被绑架，到这个春晚有这个彭丽媛的妹妹做制作人，做了一个最糟糕的一次春晚，可以说最文革化的一次春晚。到这个我们联想到第一夫人在联合国的演讲等等，这些就是说我想用这个事实，小小的一个事实来说明，就是不要忽略现在的中国的第一夫人在政治上所起的一些作用。
嗯，好的，陈晓农先生再请您来点评一下。
谈到两会的热点，我想谈一个老常态现象，那就是这个中央政府强调的这个热点和老百姓关心的热点，它总是对不上号。这一次新华社做了个调查，在网上，调查的结果是，强调当局关心的热点是这个依法治国，还有深化改革和经济新常态。但是呢，老百姓在网上调查的结果是食品安全，还有这个养老保险和收入分配问题。那就说明一个很简单问题，就是老百姓关心这些老问题，也是多少年来政府始终解决不了的问题。
嗯，
那么政府强调的那些热点永远不是老百姓认为最重要的事情。
嗯，好，张国华先生听听您的点评。
我看到的就是一个非常明显，其实大家都注意到的一个现象，就是这个习近平跟李克强的互动，这个国家主席跟总理之间本来应该是很密切的， 可是在这个会上他们两人之间几乎完全没有互动，特别是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以后全场都在鼓掌，我们看到习近平好像没有鼓掌，没有反应。所以我不知道呢，是他们俩之间已经矛盾已经是要公开化了，还是说他们俩平常互动太多了，没有必要在这个两会的场合再互动下去。
嗯，好的。好，我们知道《纽约时报》等外媒在报道两会的时候，都认为今年的两会格外的沉闷哈、啊，代表们是用了这个“噤若寒蝉”这个词儿。那么，我想听听陈伯文先生的意见，您是否赞成这个观察？那么，请您用一些例子来说明。
应该是这样，因为两会前刚好发生了任志强开炮和任志强遭围攻的事件，这件事情给两会投下了震撼弹。可说两会的人都不敢说话，那么他们一反常态，面对记者的镜头都是匆匆而过，快闪。像这个，甚至那个冯小刚演老炮，那个冯小刚导演，他甚至做了个虚的动作，就不要说话。另外，这个像以前敢言的学者郭建雄，就公开声明，今年我什么也不说，媒体你什么也不要采访，也不要报道。那么还有就是刘源，刘少奇的儿子，他去了人大当财经委副那个财经办的这个副主任，别人问他问题，他只说了两个字：抱歉。所以整体来说显得是非常沉闷，就主席台上是这个严肃端坐，主席台下是鸦雀无声。而现在还有一个现象，就是记者又受到了进一步的限制。以前的两会记者在这个看台上是可以拿相机拿这个三脚架的，今年记者居然不准拿三脚架，不准拿这个就是说这个支架进行那个拍摄，就是只能说做一些文字记录。我想所有这些限制啊，都显示了中国政治进入了相当不稳定的状况，随时可能失控。
嗯，我们知道外媒普遍把任志强事件，刚才陈伯文先生提到，作为这次两会气氛沉闷的这个原因之一。但实际上，任志强事件出现了很多的逆转，就是最后又不批或者又不处理等等。那么您怎么看待这中间这些对于任志强事件这个处理的这个变化？
我的观察是，任志强这个事件的确非常重要，但是在任志强这个事件中，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双方都踩到了红线，触碰到了红线，马上都停止了。那任志强的红线大家都容易看，就是他突破了一个言论的禁区，然后受到围攻，他马上也就停止了。那为什么说这个习近平这个或者叫习政权会认为我们认为他触到了红线呢？大家回忆一下子，习近平从强力反腐到这个不能妄议中央，到核心，到姓党，到这个一系列的这些做法，到包括现在的经济上的这个衰退，造成了官僚还有知识还有这个资本精英的一种心中的不满。
嗯，
这种不满情绪呢，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政治辩论。比如说我用一个经济问题打一个官员，引起一些讨论，这个可以。如果是因为任志强的这事情引起了一个政治辩论，左右之争，姓社姓资等等，这些党怎么样，党应该姓党，政府是不是姓党，是纳税钱纳税人的钱等等，这些一旦进入了政治讨论，这个对政治稳定是非常不利的，对习近平的政权是非常不利的。所以这种逆转是非常清楚的，
就拿那个喊停，
那马上就得喊停，因为再下去就是一个大的政治辩论，这个大的政治辩论对现在当局是不利的。所以我认为这个看点在这个地方。
嗯，您不觉得像有些媒体所认为的那样，比如说王岐山背后任志强背后有王岐山的势力，然后怎么中间有一个，
我觉得那是大家主观臆造
，
我觉得是主观臆造。而且呢，你想在处理任志强的事情上，你如果是中宣部的人，你肯定要先打压，因为这是政治正确所造成。你不打压，上面就会怪罪你，对吧？你打压过头了，上面就会说
喊停。
所以这里边你发现了有些一开始这样，一会儿那样，你就认为他内部有激烈的政治斗争，尤其是王和习又激烈的政治斗争。我觉得这都是这个在主观臆造。
我想听听陈晓农先生的意见。
我倒不认为这次这个中止对任志强的批判和处理呢，是所谓一些媒体报道的是高层的斗争的结果。我认为是两会开好两会的需要。
嗯，
因为我们都知道两会有两个面，对外的一个面，它要显示这个在仪式上这些与会代表为执政党的各种政策背书，所以需要他们鼓掌，需要他们出来说一些好话，
嗯，
也要让他们提出一些建议批评，以显得中国这个政体还是正常的。但是另一方面，如果说代表们都噤若寒蝉了，大家都不说话了，这个会开的就很不像样。这个会开的不像样，对政府来讲是很丢脸的一件事儿。所以对政府而言，任志强事小，维护这个会议的仪式适当，因此任志强就被撂一边了。
嗯，
但是会后中国的我相信舆论前置 仍然会维持下去，也可能继续加强。
嗯，张国先生您的看法？
我是觉得说任志强这个事件，这个批判他的指令不是来自最高层，而是呢这个文宣部门，这个宣传部门是很自然的反应。
对，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话呢？对不对？
没错，
他如果不采取行动，他怕被老板骂。
当然，
那最后喊停一定是来自高层，因为觉得这样做下去，因为发现这个反应太大了，这个舆论也太大。
嗯，
刚刚提到就是说这次这个两会啊气氛沉闷，其实除了任志强事件本身给大家带来的警示，那个政协在会前也给各位委员都发了通知了，
嗯，
有多少话这个话题不能谈，甚至哪些话不能说都规定好了，所以整体上造成了这样一种气氛。这个时候你在处理任志强，那真的是这个给中国整体的形象会带来这个负面的这个影响。这样的话高层才喊卡，我也不认为这是这个高层斗争了，
对，
这是这个这高层他在看到了以后临时喊卡的。
嗯，确实刚才张国华先生提到，就是国内有消息说呢，说两会以前全国政协给各个委员去信哈，就是就委员的发言提出警告，有一系列的这个禁忌的话题。我想请陈伯公先生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但是我们知道，就是除了这个以外，那么与此同时，中纪委网站和人民日报又出现了这个什么要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的呼声啊。政协主席俞正声也在这个开幕式上说，要大家要多听不同的意见哈，求同存异。我就说这个中共好像就是在两会期间发出了一些自相矛盾的信号。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您是怎么解读的？
这个我就想起中国以前一些单位啊，如果有上级来检查或者有国外的人来访问，那么领导都会给下面做很多的招呼，一个招呼就是什么话不能说，什么话不能说。但是等到外宾或者是上级来的时候，他们又表面上讲啊，大家畅所欲言，有什么说什么，你们该说什么说什么。以前我在中山大学工作的时候，我就发现过这样的现象。那么今天这个政协这样处理，完全是共产党的老一套。一方面，政协发信叫这些委员，这也不能说，那也不能说，比如说文革五十年不要提 ，A 股崩盘这个问责制你不要提，然后呢，表面上这个开会的时候，这个俞正声又叫大家畅所欲言啊，不要叫就不要千人一律啊，不要这个要放开言论如何如何，这个是演戏，这个是假的，而且这一系列的最近这一系列东西啊，恰恰反映了中共高层的激烈的权力斗争。这个因为有一系列的文章，有真的有假的，你比如说中纪委那个文章就是真的，中纪委网站说一人千人之懦弱不如一人之恶恶，一人就指的任志强，就是王岐山出来保任志强，就是在劝告习近平要听进不同的意见，而且用习近平本身的话来说服习近平。只不过可悲的是，这句话千人之懦弱不如一人之恶是2000年前史学家司马迁的话，今天的中国居然要用这句话来劝告最高领导人，说明中国政治有多么落后，落后了2000年。另外，那个人民日报的文章发了一个叫做有些领导顾面子，这个听不进群众的逆耳之言，这里面好像也谈畅所欲言，谈广开言路，但这是假的。里边是刘云山对我习近平喊话，因为里边说了两个字关键，商量，他说商量出共识，商量出团结，商量出友谊，要商量出感情。什么事要商量？他在抱怨习近平不跟他们商量，表面上是谈民主，实际上是向习近平叫板。然后俞正声说了一句话，我说是假的。另外不要忘了，还有新闻媒体中宣部发了21条禁令，这个不能谈，那个不能谈，包括什么这个代表和委员的国籍不能谈啊，这个财富不能谈，施永信参加会不能谈，花和尚，还有这个什么不学雷锋不愿学雷锋不能谈，所有这些禁忌话题啊，共产党并不怕丢脸，这个会开的鸦雀无言是党内政治，恰恰是左右两条啊，这个博弈的结果，不仅仅有权力斗争，背后还有路线斗争。就是刘云生他们说的，王岐山是推强派，是宪政派，要搞西方民主。
嗯，好，听听杨洁篪先生好像有不同看法。
对于这个很多的媒体发的发的文章，包括是党媒啊，主要的媒体发的东西，我觉得不能过度的解读。你要是了解共产党的这个一向的作为的话，应该说他这个是不是让人感到惊讶的。那实际上这个气氛不是今天造成，这个气氛从习近平上台以后，这个气氛就一直在收紧，一直到春晚。这个虽然是文艺节目，您看到这个文化专制到了这种程度，大家自然就有一个反应，就是你不要多说多讲。
嗯，
那么另外就是说，政府之内啊， 共产党的体系里边，领导有领导的角色，领导的助理有助理的角色，其他部门的角色，比如说任何一个活动，下面的部门你给你先安排好，安全部门什么这个言论部门全部给你安排好，这个不要动，那个不要说。那领导来了，当然他要表现出轻松啊，没有危险。第一啊，安全事项你安排好了，当然就没有危险。第二，大家是随便批评啊，你可以随便批评我，他能讲你不批评吗？它这实际上是两套系统在运作，所以不要把这个东西解读成是两个矛盾，这是它这一套体系运作的必须要做的事情。
嗯，
一方面维持不出事，另一方面维持一个开明的形象，所以你看似矛盾，实际上它这是一体运作所需要的。
嗯。好，陈小龙先生，我们知道这次两会期间呢，就是为了营造舆论啊，官媒不止一次的伪造这个代表的发言，被当事人否认。我们知道有一些例子，待会儿请您来说一下。还有，但是最新的一个消息呢，就是财新网刊登这个政协委员蒋红要求言论自由的这个评论，后来又被删除等等。我就想问问，这些事件好像在舆论上也造成一种给人外表觉得好像不知道在发生什么事情的这种感觉。那么，听听您的分析是怎么回事？
我想需要说明一下的是，我们要理解共产党这个两会仪式的内外有别。对外，他要做出一副这个广开言路的形象来，但对内他是严格控制的。刚才前面这个建立谈到，我赞成他的看法，就实际上很多人不知道，两会每年的仪式背后还有一个仪式，那就是每一次人代会开会前一天要召开全体党员代表会议，因为人代会的代表绝大部分都是党员，这个会议的任务就是交代大家开好会，如何开，有些什么指示，什么话题不能谈等等。但是开好会议的表面形象是大家要畅所欲言啊，所以从这里面可以看出来，我把它归纳起来就是，对代表们的要求叫做认真听会学简报，这个积极建议不牢骚，开好两会排干扰，下届才能来报到。那么再讲到这个，刚才讲这个提到好像有这个不同的这个关于代表们发言的报道，我想再从这个会议运作的角度说明一下，那就是其实那个代表们的发言并不是记者直接采访的结果，就是说记者不能够任意的使用他们采访的文字，
嗯，
必须使用大会简报组提供的简报，而简报组的工作人员是妙笔生花，经常把代表的话发言改的按照符合宣传的需要，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很多代表们也只好这个无可奈何，因为那是组织上在编造他的话，
嗯，
编的不像，多数情况下他只好认了，老代表对这个都已经习以为常了。所以如果了解人代会这个运作，我们就可以知道这本来就是一场戏，这舞台上的唱什么腔，那都是事先排好的剧本。
嗯，好，
我就补充一点，实际上呢，人大会它两个会，叫小会和大会。小会就是各代表团的会，那个会是可以发言，不能举手；大会不能发言，可以举手。
嗯，
大家你看，实际上它背后一套非常严密的控制体系。
嗯，
那领导人出来一定要给人宽松这个宽容的形象，所以这完全两套系统。
嗯，张先生。
对，这一次刚刚你提到这个媒体的这个报道啊，这一次很奇怪，过去啊。在中国这个虽然没有这种新闻的自由，但是两会期间媒体很活跃，因为这个代表都是一些这个各行各业的这个头面人物，所以让他们来出来说说话，做一些访问啊，还是能说明一些问题的。那这一次呢，这个气氛比较沉闷，会前就已经告诉大家这也不能说那也不能说，所以你想到的就是不能说，那这个代表不说，委员不说，媒体要做事啊，对不对？这个我是采访过这个两会，那个小龙刚刚说的那个情形呢是有发生，就是说很多都是会议简报或者这个新华社通稿，这个有，但是还有一些就确实是我们自己去采访的，因为你拉到一个委员，拉到一个代表，你可以去问。这样的情形，因为这一次讲好大家都不说话，媒体还是要发稿啊，所以就出现了这个有些这个代表有些委员被发言的情形。嗯，
好，陈博先，您对这个媒体的比如说有一些言论是自己营造的，有的些言论反而又被删除，您是怎么看这个矛盾中间？
对，他们这个伪造了演员张国立的言论，说张国立主张对网络电视剧要审查一贯到底，后来张国立否认他发言，这个央视又把他的发言放给大家看，这个又说是把去年跟今年的发言串在一块儿做了一个编辑，说这个而且里面还有一些还是有点笑点，尽管不让发言，比如说那个有 政治活化石之称，万年国大的山西老太太孙继兰这次又语出惊人。人家问他跟不跟选民联络，他这么讲，他说我们是人大，我们是民主选举的，跟选民接触不合适，意思就是好像跟选民接触是一种贿赂，我们已经民主选举了，不需要跟选民交流。另外还有一个教育部长袁贵仁，人家那个外国记者问他说，你说大学不能讲西方价值，那马克思是不是西方人，马克思主义是不是西方价值观，结果他的回答是什么呢？他头两句话说，他你是不是美国人，他你们信不信仰马克思主义，就这两句话中央那个电视台不报道。结果他接下来他把人家的问题修改，他你是想问我们怎么进行德育的教育，他把人家的问题篡改了来自己来搞，说这些人不说话，一说话就出错。另外刚才这个财新网我必须说一下，这是一个重大的事件，事情不简单。财新网在中文首先发了一个引用那个政协委员唯一一个敢言的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蒋红的话，说某些事件的影响让很多人不敢说话，但是意思说人要善于听取不同意见，人应该要发言，这是宪法保障的言论。财新网做了这个报道，后来被下令删除，肯定是宣传部门。结果他又在英文转战英文去做，继续做个报道，说直指说党的就是这个国家的新闻审查部门给他删除了，结果后来英文又被迫删除，他干脆就到这个推特这个外国的推特上去继续讲这个话。财新网公开亮剑了，再联想到千龙网的亮剑，千龙网几乎指名道姓的叫板王岐山，说那个任志强给那个领导深更半夜打电话，说是推强派，说是要搞西方宪政民主宪那个西方宪政资本控制政权，两派公开校正是十八大三年以来所警戒，甚至是邓小平死以后高层的公开的这个叫板，这反映了两派在十九大之前的公开拉锯战，叫板摊牌亮剑。也这边左派的亮剑是直指王岐山，王岐山那边的亮剑就直指刘云山，说王岐山对刘云山，中纪委对中宣部有一场大干，说那个习近平叫停了对任志强的大批判，我不相信，那是由于王岐山手上有权力，中纪委可以抓人，可以反腐抓人，他可以下注人，所以说是王岐山镇住了这一场那个围攻任志强的风暴，但是王岐山怕功高震主，给了习近平一个面子，让习近平说是叫停。
好，我想我们稍微把这个分析的这个目光拉远一点点，看更广阔的一个图景哈，就是离开具体的事件，我们知道有中文媒体的分析认为，习近平最近一两年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哈，使当局丧失了官僚、知识和资本三大主要精英阶层的这个支持。那么两会的气氛这个僵滞呢，反映了三大精英阶层的一种无奈哈，或者是说一种对抗的心理。那么刚才杨建先生你也提到这一点，那我想听听您对这个观察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观察是非常深刻的。在西方有一个大家都认为正确的理论，就是说在经济发展以后，自然的就会有这个政治自由，还有这个政治民主化。但是在中国，这么长时间已经超过了很多理论能够预测的时间，发生了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实际上呢，就是在八九六四以后，邓小平作为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是非常有政治智慧的。当然他是共产党的逻辑来讲，他非常有智慧的，就是说我不允许争论，刚才我提到不允许争论，不争论实际上对共产党不利的，政治争论是共产党不利的，不允许争论，只要你发展，而且你知道发展的过程中不断的吸收这个发展过程中产生的中产阶级，也就是知识精英还有知识精英这个官僚精英还有资本精英，全都成为体制的一部分，这个呢就延续了共产党的统治，大家谁都没想到会有这么长的时间，好像现在还固若金汤的样子啊。那这是最主要的原因。现在我认为习近平的最深刻的危机正恰恰是在这个地方，现在这个过程在逆向逆转，就是说他通过这几年的反腐，首先让官僚精英这个感觉到是和他有距离，利益不一致，第二呢，就是这个
资本打击资本，
资本现在经济衰退，各种这个往这个经济措施对他们极为的不利，国企做大做强等等，这对这个民间资本是非常不利的。再一个，知识精英也遇到了意识形态言论的这么强的控制，这是他们所没有想到的，包括我们这个反对人士都没有想到会走到今天这种地步。你看这个春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大家感觉到就是在看一个一台文革的节目。这个呢，使得这三个精英阶层是逆转准备离开的这个过程。比较具体的，你要问你自己的朋友，国内的朋友，你只要打电话，他就说：“哎，我现在想准备去美国。”它是一个非常实际的行动。当这些中产阶级
用脚来投票，
在开始慢慢要离开这个体系的时候，再加上经济危机带来的一些麻烦， 党内已经出现了一个反对习近平的声音，就是你要下台。实际上呢，他的罪证是非常容易罗列的，
嗯，
所以罗列他的罪证，就这种运动会使得党内的想反习的人会集结起来，这个是他目前遇到的最大的一个危机。
嗯，
这个危机不仅仅是来自党内，还来自于深刻的社会的阶层。
嗯，好，我想听听程晓农先生对于杨建立先生刚才这个看法，您有什么评论？
我觉得建立刚才描述的这个三个阶层，这个企业家，这个官僚以及知识分子对现状的不满，这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呢，我们今天在谈两会，两会的代表不管他自己的身份是什么，他们并不代表他自己所属的那个社会群体，他不是那个群体的利益代表，他是党选出来代表党参加两会的。另外，两会也不是正上下解决矛盾，或者是不同利益群体之间互相这个对话来解决矛盾的场合，两会根本就不是这样的场合，两会就是一个仪式。
嗯，
所以代表们在会场上能说什么，该说什么，事先都已经有严密的控制。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和政协办公厅都在做这样的工作。像刚才提到的，政协之所以会发这个所谓的通知，那是因为政协的成员中有很多人不是党员，没有办法开政协代表党员会议。因为那样的话，很大一部分人不属于党员，不能开会，没法通过那个形式控制，所以就用信函的方式控制。但是这个控制是对代表个人直接落到个人头上的。换句话讲，中国的集权统治并不是针中央政府针对不同的利益集团，而是中央政府直接控制到每个个人，
嗯，
通过各个组织系统来控制。在这种情况下，被每严密控制的每一个代表，不管他属于什么利益团体，他的心中的不满都不可能通过两会表达出来。所以这个两会与刚才讲到的三个利益集团的不满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
好的，
他们心中再不满，他也照样鼓掌通过这个会上要求他们通过的所有决议，他没人敢举，多少人敢投反对票。
好，曾国华先生，我们知道这次两会的一个热点哈，就是中国军费增长大大低于外界的这个预期，那么甚至中国军方的这个人士都用很微妙的方式表达了失望或者是甚至不满。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这中间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外界我们知道包括美国媒体都感到非常的惊讶。
是的，这个这些年来哈，中国的军费啊，这个增长一直都是超过10%的。
嗯，
这也是这个美国啊或者其他一些国家，特别是中国周边国家跟中国有这个领土争议、主权争议的国家，特别感到这个感到恐怖的地方。那这一次我们看到这个有增长，其实7%也不算差了。
对。
可是跟过去比呢，却的确低下来了。跟有的年头比，它降了一半。这军方也不满，因为现在他需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嘛。这个裁军30万也需要钱，这个军力的发展、这个研发也需要钱。我觉得这个为什么要降下来？两个原因。一个原因呢，这个经济确实在下滑，经济在滑坡，你这个整体的经济不好，哪里来钱呢？所以你必须要砍，这很自然。第二一点，我就觉得这个现在这个中美之间在南海问题上这种这个叫板的这个声调越来越高，跟周边国家尤其是这些这个有主权争议国家这方面的这个摩擦越来越大，这个包括像这个日本啊、澳大利亚这些国家都给扯进来了。在这样的情形下，你在经济下滑的时候，你还要拼命的增加军费，这样呢，这个观感不好。
嗯，
我觉得是出于这两个考虑。还有一个，中国的军费真的是要增加上去，还有其他办法来补救吗？
对，嗯。好，陈文文先生，我们知道两会往往是观察这个最高领导人之间互动的一个机会哈。那么媒体这次对于刚才张国华先生提到，对于习近平和李克强之间的互动有不少的观察。那么我想听听您对于中共最高层之间的互动，您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
对，刚才国华也提到了习近平、李克强之间的互动，三无状态。习近平对李克强是无握手、无交谈、无鼓掌，这个非常罕见。李克强做报告近2个小时，满头大汗，脸色苍白，极度紧张。那么稀稀拉拉的也获得了45次掌声，最后一次掌声呢持续25秒。但是这些掌声为什么稀稀拉拉？是一种礼节性的表现。就中国的经济不景气，让与会的代表心情也很复杂。说尽管如此呢，这个习近平连这种礼节性的掌声都不加入，每一次掌声他都端坐不动，面无表情。最后一次26秒，全场的鼓掌就他一个人没鼓掌。是不是说习近平对李克强不满到这个程度呢？我想 还不至于做一个政治家这么没有风度表现在面子上。我认为是习近平心事重重，心不在焉，心情不佳。由于这个两会前发生了他去视察三大媒体，他本来习党媒新党想收个党媒信息，因为他是总书记，结果没想到呢，人家给他来了个央视信党，表示我们早就信党了，你在这多此一举吧。结果呢，他想左，人家比他更左，人家要把他推向极左，把他给戴上个极左的帽子，说他搞得他非常狼狈，加上任志强这件事件，说他这个心事非常重，而且他心事沉重还有两件事。美国两面大军压境，一面是在朝鲜最大规模的军演，一面是在南海，美国航空舰队、航母舰队开进去，中共居然解释说啊，我们的中国军舰包围了美国航母，这是给国内老百姓听，其实是自己阿 Q 精神，自己找台阶下。说这种内外交困让习近平心情不好。另外还有一个互动，就是他跟王岐山之间，说王岐山快步走上去啊，追上他跟他说了话，然后走出去，这显示中国社会是个人情社会，中国是一个人治的国家。说什么左右之争，那个意识形态只是一个虚的，是一个斗争的工具，真正的最后是看人情、看关系。在七大常委里边，还是王岐山跟习近平的关系最好。说习近平不管他左也好右也好，他最终还是偏向王岐山这边，而王岐山对他是真诚的，那么刘云山他那边肯定是要搞他的。说在这种时候啊，这些微妙的动作都看出互动，我们永远看不到那样的镜头，什么刘云山追上去跟他说话，边走边出去，说这些微妙的细节都可以看出高层权力斗争的种种痕迹。
嗯，好，杨经理先生，您在人事方面有没有什么观察？
我觉得就是破空讲说他心事重重造成了他脸很难看，这个没有说服力，因为他和其他人来互动，只有和李克强没有互动。那么只有在李克强讲话或李克强回到位置上，他心事重重吗？这个解释恐怕站不住脚。
等一下，
另外我觉得呢，就是说刚才我们讲到有一封信，就是让习近平下台，隶属他的这个错误
罪状，
实际上这个是非常容易列出来的。他做了这么多事情，最近几年他这个在个人风格上向老毛，一定要向老毛学习，然后集权、禁止言论，这个经济衰退政策大家都知道，不是李克强的原因，是他自己的原因。那大家这个不满是有的，不满他又不能公开表达。刚才小农讲了，无论怎么样你立举手不能公开表达，他一定要用其他的办法表达。这其他的办法表达什么呢？就是同情弱者，同情那个被欺负的总理、弱势总理李克强。所以他在政府工作报告做完以后，26秒钟送他回到座位上去，这个是非常明显的一种同情。这种同情就是表示了对于习近平的政策上的不满，间接的不满。这个在历史上是有过的，当时毛泽东在文革后期遭到了官僚的集体的不满，包括他的子弟的不满。大家把这种感情怎么个投射法呢？就投射到
周恩来
身上了。所以呢，周恩来就那么好吗？大家都知道不是那么回事，他就一种投射，用这个来表达对于最高层的一种不满，是一种隐蔽的表达办法。当然习近平懂这些政治斗争了，这习近平的政治斗争是高手，经济管理是没有能力，他非常明白这个，所以他的脸怎么能好看呢？所以这个实际上如果其他是臆造的话，这个细节已经非常明显了。
嗯，好，我想补充一下，刚才您说到一封网上的公开信，就是一封网上中共自己的网站上登出的一番要求习近平辞职的信，
列了他的
这个网站最后说是被黑客黑了，但是里面列的罪状呢，很多人认为代表好像是党内的一些看法。
对，
好，陈伯文先生，您刚才说要补充什么？
对，我要补充的就是刚才建立讲到的，讲了一点没有讲的第二点。他说这个习近平跟李克强没有互动，跟别人有互动，把时间搞错了。他是第一天跟李克强完全没有互动，第一天他几乎跟别人都没有互动，只是过了几天之后，由于外界报道了，他们内部引起了注意，他们主席台上七常委才开始假装显得互动热络起来，七常委之间都有互动。这恰恰是他们内部的一个调整，就像小龙讲的，要做一个样子，做一个轻松啊民主的样子。还有刚才建立说的一点我都要赞同，就是说有三大阶层对习近平不满，一个是反腐得罪了这个官僚阶层，这个搞政商关系得罪了商人，另外抓自由派得罪了公共知识分子，说习近平四面树敌。但是有一点，习近平所有做的这件事情只有一件是对的，就是反腐打虎，只有这一件对的。他八面开这个，最近那个罗瑞卿的儿子罗宇说了一句话说得很好，说你伸开十个指头按不住十个蚂蚁。习近平的最大的问题在四面树敌，四面出击，国内也树敌，国外也树敌，说才到这个反习的地步。说那封信的流传不寻常，说要他辞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我想就是党内反习势力的集结，就是这个左派甚至是江派毛左派的整个的一个集结，包括张春贤说了一句话再说吧。
好，最后听听陈晓农先生和张国华先生分别有一分钟，你们最后有什么要补充的？刚才他们谈到人事方面的观察，那么陈晓农先生您的看法？
我也观察了一下，注意到一个现象，刚才大家没提到的，就是习近平没有给李克强的政府总理工作报告鼓掌，那是这个大会的最大的重头，实际上是表明他并不赞同李克强的这一年来的表现，用不鼓掌来表示了他的看法。那么另一方面，他对不太重要的报告，张德江做的代表人大常委会做的工作报告，他倒反而给张德江鼓掌了，也就是说他知道该什么时候鼓掌，按程序按仪式他都需要为李克强鼓掌，但是他没鼓掌，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李克强大概也确实像他讲话那个做报告的时候汗流的一滴滴从头上掉下来，那看起来是很李克强的总理当得很吃力啊，连念报告都吃力。
好，张国华先生，
这个习近平啊，就像刚刚大家讲到的，习近平他主管的是政治，管的是这个政策，对经济其实他不是特别的精通。李克强负责这个经济，现在中国最大的问题在哪里？在这个习近平看来就是经济不好嘛，经济好的话军费不会就涨这么一点点，对不对？然后这个其实还有一个议题大家没有提到的，这个国内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们最担心的是什么？就是失业潮，就是这个国企的这个叫产能过剩，怎么办？这有压缩，压缩就是要这个大解雇啊，对不对？那以这个目前看来，大概要解雇至少要600万人，这个600万人失业，这是很大的问题。这个不仅仅是600万，13亿人里边600万没有多少，但是中国每年新加入这个
失业大军，
加入这个就业
人口
有2500万。2500万再加600万，这个压力真是太大了。我想这个他们俩互动不太好，这个习近平心事重重，我觉得这是他这个最在意的地方，也是可能对李克强最不满意的地方。
好，有关今年两会的
可以补充，
人大政协两会呢有什么看点？我们今天就谈到了，对不起，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一定要转到下一个话题。那么接下来我们会谈一谈美国总统候选人如何看中国，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
再做一个平衡，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飞扬的。
欢迎回到3月1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美国今年总统大选初选精彩纷呈，意外百出，让隔岸观火的中国民众呢也兴趣大增。当然大家最关心的是美国总统候选人怎么谈论中国。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点评一下民主共和两党的候选人对于中国都有哪些说法，这些说法折射了美国政客和民众对于中国的什么印象，其中对于中国的批评，哪些是政客迎合选民的偏见，哪些又可能预示未来美国对于中国的政策。不过呢，在我们开始讨论之前，我们先听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介绍美国总统参选人是如何谈论中国的。
中国在攻击我们的电脑系统，盗窃我们的发明，试图控制南中国海，迅速发展军力。顺便提一句，川普品牌的衬衫和领带也是中国造的。
我喜欢中国，中国很棒，但是他们的领导人比我们的领导人聪明太多了。如果中国对美国产品征收关税，他们既不让我们的产品进入，但是又若无其事地把他们的产品一个劲儿往美国送，这不是真正的自由贸易。
中国的崛起是21世纪最重要的发展，我们如何应对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以及世界的未来。
中国是我们人口的4倍，而且中国是一个共产党专制国家，他们不容忍不同意见，即便如此，我们的监狱人口都要比中国多。
当年苏联大使馆的官员每天都在信封上写下萨哈罗夫广场，向这位被监禁的异议人士致敬。这项决议案也是以同样的道德力量，披露真相的力量，让人们看到中国的压制现象。
我将邀请中国异议人士和全世界自由斗士参加我的就职典礼。
你到中国各地，到亚洲、中东，你看看他们的机场、铁路、火车，我们简直就像第三世界一样。
好，我们知道陈小农先生不少的候选人在谈论中国的时候都强化这个中国威胁论哈，尤其是在国家安全方面。那我想听听您再跟我们总结一下，就是他们主要的这个关注点有关中国在什么地方。
首先我想说一下这个可能对诸位总统候选人大不敬的话，就是他们有很多是胡说八道。
嗯，
那么候选人讲的很多话并靠不住，我后面还会再谈。但是他们靠得住的话里头，我把它归纳了一下，大概是涉及中国有四点。第一点是关于中美贸易问题，就是中国长期以来通过对美国的贸易出超，以廉价产品占领美国市场，给中国积累了那个大量的外汇，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同时也造成了美国大量的失业。这个问题各党候选人都谈。第二个问题就网络窃密，刚才这个卢比奥的那个发言里已经提到。第三个就是这个朝鲜的问题，就是中国纵容朝鲜现在的在动摇东北亚的安全问题。第四个当然就是个老话题，就是中国一贯的蔑视人权。
嗯，
我想这四个问题基本上覆盖了中美关系当中一些重要的领域，但是我想后面还可以再进一步分析，就是其中谈法是个大问题，就是这些总统候选人的很多谈法，就事情是那么回事儿，他谈得很不到位，很不靠谱。
嗯，好，张国华先生，我们知道这个谈的很多一个重点哈，就是说这个中国人抢走了这个美国人的饭碗，那么他们还各自提出一些这个解决的办法。那么我想听听您的意见，您对这些候选人提出的各种解决办法，您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这个候选人说这些话哈，他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就要搞清楚。第一，他们并不打算让他们这些话去改变中国政府的做法，
嗯，
绝对不是。
对，
可能他也不指望他们的话可以改变这个美国政府的做法，大概也不可能。他这些话的目的就是为了吸引选票，
嗯，
先吸引党内的选票，能够这个得到党内提名，将来这个大选的时候，他能够吸引全体选民的选票，所以这是以这个为目的。那所以他这个在谈到中国的时候，都是在最能吸引选民这个眼球的地方去说话，所以也就像这个小龙刚刚讲的，有些话呢说的不到位，他也不可能到位，因为这里边很多人不了解中国。
嗯，
这个归纳起来，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一个是在安全问题上，因为美国人对这个安全很在意。
对，
好，这个中国的这个军力一直在发展，然后中国这个在南海、东海一直在咄咄逼人啊，做了很多事情。这个美国的媒体天天都在报道，所以这些候选人如果去这个攻击中国在这个国际事务上这种霸权主义的话，那是很能得到这个选民的共鸣。经济上就是讲到抢饭碗的问题，这个美国人现在为这个美国的经济在好转，但是失业人口其实虽然失业率在下降，失业人口还是蛮多的。
嗯，
这个很多人这个虽然有工作，这个很多年没有加薪了，
嗯，
这个对经济是很不满的。那这样子就是把这个责任都推给中国的话，能够这个增加这些候选人的这个身段。我觉得主要是这些问题了。他们讲这些话呢，一方面对中国政府不满，另一方面其实也是对奥巴马政府不满，认为他软弱，我才比较
坚定。对，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嗯，陈伯文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谈到这个抢饭碗的事上，每个候选人谈到了中国把美国人的饭碗抢走了，挖了中国这个美国的这个墙角。那么这个先说桑德斯有靠谱的话有不靠谱的话，他最靠谱的一句话就是说，这个中国把美国工人的饭碗抢走了，说美国的企业家把这个把工作外包给中国，不是为了替美国的工人着想，而是替美国企业的 CEO 着想。这句话说得非常好，但是他另外一句话非常糟，他说他反对美国跟任何国家提接自由贸易协定，包括跟墨西哥、加拿大。他反对 TPP， 反对美国跟亚太这个国家，总共12个国家建立 TPP。TPP 恰恰就是为了为防范中国不遵守规矩而量身定做的。说他这如果说他反对到底的话，我想到帮了中国共产党的大忙。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川普在说这个中国抢了饭碗的时候，这个没错，但是有人批评他说，川普自己就在卖中国制造的产品，川普自己穿的衬衫和领带都是中国制造，所以说川普这个人恐怕只关心这个商业，只关心贸易。他提出要给中国产品征收45%的关税，恐怕他做不到。而且我觉得川普最严重的一点就是，自始至终没有提到关切中国的人权问题。
嗯，
而且昨天晚上他有个非常严重的发言，他提了1989年天安门镇压， 他居然说中国政府非常强有力，什么把学生的民主运动说成是骚乱。后来当主持人核实说你是不是赞赏中国政府的镇压，他说我既不赞赏也不反对，我只是描述一个事件，说中国政府很强有力。他不要忘了这是一个邪恶的政府，中国人是权力那个民主运动。而且他还有一点，他说美中之间最大的逆差不是贸易逆差，是两国领导人的智商的逆差。他不要忘了中国领导人很聪明的话，他是邪恶的智商，邪恶的聪明。难道美国领导人要学这种邪恶的聪明吗？你只能识破这种邪恶的聪明，用更正义的一个聪明，叫邪不压正，正取压邪，这才是正道。
嗯，说到这个人权问题，杨建立先生，我们知道有几位对于人权问题的批评是最严重的，希拉里还有卢比奥还有克鲁兹，他们对于中国的人权问题是非常严厉的批评。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他们的在人权问题上，对中国的人权问题上，他们的这个口碑如何或者历史如何？
对，这个其他几位嘉宾都讲到说这是一个选举时的这个言辞，
嗯
啊，对中国进行批评。在大选年总是候选人包括其他的政治家不去选举的也要言辞更加激烈，它适合这整个的气氛，尤其是对独裁国家，这个是这样。但是呢，这个候选人之间是有差别的，并不是完全一样，都是为了言辞。有些人他当政以后他可能就实行了现在的一些理想，也可能是真的想改变中国的一些做法，有的人呢就是说说而已，是有区别的。我们就这个人权问题来讲，这个卢比奥、希拉里还有这个克鲁斯都谈到人权问题，但是从我们接触的这个长期接触的实际情况来看呢，就是卢比奥是比较真诚一些的。
嗯，
卢比奥比较真诚，他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父母是逃离了古巴的共产主义迫害的异人士，也就是说是我的儿子在这儿做，他就更加理解共产党专制的这个一些情况，所以他的那个支持是比较真诚的。从去年六四到现在，他已经发了5到6个声明，而且我们作证的时候他会在现场有一些互动，感觉他的这个真诚性比较强。
嗯，
希拉里呢是一个在外交上他是个现实主义者，所以应该说基辛格是他的老师。
嗯，
就是说他在谈人权的时候他是看他有没有用，他不是作为原则。他当这个国务卿的第一次去中国就讲到了人权问题不能影响我们和其他这个中国的一些交道，他讲得非常明白，就是说他在说的时候真诚性要差很多。克鲁斯呢基本上对中国人权问题没有什么表达，直到最近他在参议院里提了这个把这个中国的大使馆改成刘晓波一号，那个实际上就是大家运作好了找一个参议员签下名就行了。碰巧呢他是这个人，他愿意做，我也比较这个觉得非常的感激，这就说明他对人权的原则还是坚持的。但是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谈这个川普还有那个桑德斯，我们不反对这个自由贸易的原则，但是你忘记了你在和中国做自由贸易的时候，他国内的环境是影响到自由贸易的。就跟你讲，美国说，你把我们的这个工作给抢走了，你把这个低廉的产品就给倾销到中国的市场，为什么？因为中国那边是低人权，低人权就造成了资本运作的低成本，因此他可以这样做到。所以呢，到根本如果想真正的保护美国的长期的国家利益的话，必须把人权和其他的政策领域挂钩，
联系起来
、这个是美国在前30年犯的一个最大错误，就是给它脱钩的。现在美国现在在受到这种政策的危害，所以这个是需要反思的。
好，程晓农先生，我们知道对于中国的这个批评实际上隐含着对于现在中国政策，就是美国奥巴马当局对于中国的政策的批评。那么您觉得刚才我们提到很多确实是选举语言，而且有的是迎合这个选民的偏见，还用一种过于简单化的方式来看中国，但是你觉得现在代表的这些所有候选人代表的某些趋势或者情绪是否未来也可能反映在未来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当中呢？就是说要修改奥巴马政府对于中国的政策或者怎么样，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觉得现在这个候选人谈的东西我们都不必太当真，因为首先将来只有一个总统选出来，所以剩下落选的人他们在竞选中说的所有话你都可以把它忘了，那都不算数。那么现在这个将来有可能当选总统的现在这些候选人当中的那一个，他现在的竞选团队为他做的各种演讲稿，给他提供的各种材料，也不过是为了竞选用的，不是讲给外国政府听的，也不是讲给这个中国听众听的，是讲给美国听众听的。因此等到他上台的时候， 他要用的就不见得是他的竞选团队那个原班人马，相反他会要从组织新的行政团队，那个时候行政团队关于他新的中国政策的制定必须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像刚才建立提到的人权因素、贸易因素、国际关系因素等等等等，这些因素合在一起最后形成什么样的政策，总统个人可能能参这个在里面起一定作用，但不是他一个人的独角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美国在新总统上任之后，中美关系并不见得会出现什么大的波动。
嗯，就是执政团队和竞选团队是两码事，完全是两码事。
是的，
那么张国华先生的看法。
因为如果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的话，其实这个问题不难理解了。好，我们知道这个希拉里的这个先生克林顿总统，他在这个92年竞选的时候就说过北京的屠夫，
嗯，
那表明在人权问题上他一定要很坚持啊。
对，
结果他入主白宫以后，也试过，就曾经
试了一年，
对，试了一年，曾经想把这个贸易关系、
贸易最惠国
跟人权
挂钩、
挂钩连在一起，但最后一分钟是他自己退下来的，
这个错误就他开始。但是现在就是一些智库的人还有一些政策制定者对这一点开始有深刻的反思，这个是很多的讨论是我们介于其中的。
对啊，建立这个讨论和反思啊，其实从他退却的那一年就一直开就一直就已经开始了。
嗯，
问题是现在真的没有一个人他可以说我错了，我现在要重新做，我就要把它重新要这个 reconnect重新连在一起。
Rubio 讲了 ，Rubio 在他一个公开的表述中讲，这个是我们听证以后他讲的，是我们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就要是一个整体政策，就是我们讲的所有的政策领域要挂在一起，你不能说哦这个领域和那个领域是矛盾的，所以这个我们就要不管了。贸易和人权是矛盾的，人权就不用管了。这个国防和人权是矛盾的，所以我们人权就不要管了，其他是矛盾就不要管了，要形成整体。大家要互相这个互相帮助，
好，
是这样，是这样的一个是有的，所以我觉得竞选人之间是有区别的，并不能一概而论。
是有可能这样哈，这个卢比奥如果他当选的话，他可能在人权问题上可以做得多一点，就像你讲的，因为他的父母是逃离古巴的，那这个在中国人权问题上，他说话一直发言的比较这个坚定，
而且比较到位，问题的根本他看得比较清楚。
好，
嗯，
我觉得这个看到位的人啊，不止他一个，好几个人看到位，但是真要动手去做的话很难。为什么呢？因为毕竟中美之间的经济利益太大了，安全利益太大了。
嗯，
如果这个，因为他们有的时候啊，他把人权问题当作真的是有的时候觉得说这个我们没什么议题的时候，把这个放在这个桌子中间谈。如果有别的议题的时候，一下就把它挤在边上。
但是呢，盲点就在于说，他认为谈人权议题
不影响其他，我可不可以说几句话？
但是实际上引导不了
其他。我可以说话吗？
好，请讲，陈伯公先生。
我想这个美国这个总统候选人啊，他有两个，一个理想主义，一个现实主义。在竞选的时候是理想主义会占上风，当政之后现实主义会占上风。那么中国的因素之所以在美国大选中这么重要，一方面说明这个所谓中国崛起啊，这个话题越来越重要，但是也可以看出。中国红色中国对世界经济秩序、安全秩序、文明秩序所带来的深重破坏有多么严重。另外，这候选人之所以能够很多一致的批评那个红色中国，也是因为美国的民意。这说明美国的民意来自于选民，选民的心意、民意义、民心所在是非常的厌恶红色中国、专制中国。那么这里边呢，这个候选人里边，他在现在我觉得是体制内的反而更主张人权，比如卢比奥，他说他如果当选的话，他会邀请中国的异议人士和世界自由人士出席他的就职典礼。那么那个希拉里是说了父权就是人权，他支持中国的女权活动人士，而且20年前妇女大会他就有杰出的表现。他最近说了习近平在妇女大会上智慧又监禁那个女权人士是非毫无羞耻的表现，所以我相信这两位体制内的人反而会坚持那个人权原则。但是体制外的两极极右的这个川普和极左这个桑德斯说话倒非常不靠谱，他们很少提到人权问题。那么桑德斯还说了一句严重错误的话，刚才我听见新闻报道，他说美国监狱中的人口比中国多，这完全是胡说。美国监狱人口是公布的人数，中国的监狱是不公布的人数。光广东省我就知道，我当时就初步统计了一下，每个县都有看守所，当时每个县都有设那个劳教场或者是各种各样的监狱。那个人数在广东省的犯人就是30多万，中国政府只公布全国只有110万，全国的犯人应该超过1000万。所以说这个桑德斯完全不了解中国。还有就是那个叫什么呢？那个川普啊，他这个人权问题不仅不提，他刚才天安门事件说既不赞成也不反对，说明他根本就是非 不分，我觉得这些都是危险的表现。但克鲁兹居中，他说提了这个美国大使馆的门口的广场改成刘晓波广场，他举了苏联那个例子，当年把苏联驻美国的大使馆改成沙哈洛夫广场，他苏联大使馆的人每天不得不在个信封上写上沙哈洛夫四个字，所以说他呢就讲这个刘晓波广场的重大意义，我觉得还比较靠谱一点。
好，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因为时间关系到这儿不得不结束了，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杨建立、张国华、程晓农和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讨论。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